好，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又是我们这个周三的这个沙漠教父，如同刚才的主持人说的，今天晚上是沙漠教父的第四讲哈。然后呢，也是涉及到最直接的啊。我们前面讲了他的历史，然后他的在沙漠这个神操的一些目标、目的。然后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心灵的净化啊，一个很重要的若望加先的概念。那我们很多人其实现在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啊。可能当然跟我们默祷团体有一些些的关系啊，这个很多人现在都在读这个沙漠教父的语录啦，因为可能我们以前默祷啊，这个从7、8年前以前的公众号就一直在连载这些沙漠教父的故事啊，越来越多的人从沙漠教父的故事里面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讲很多的大道理啊，大道理听一听就过去了，但是这些故事短短的小小的啊，跟福音里的故事一样。啊，我们读福音里的故事，永远重新读，重新就有新的感受。那这些沙漠教父的故事都非常短啊，有的甚至就一句话。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哈，就那么一句话，但是呢，有一些很有心的啊。通常我们这个，如果弟兄姐妹这个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历史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传下来的这些沙漠教父的故事语录，还有教母，还有女性的啊，这个。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啊！有一本书上记载说，当时在4、5世纪的时候，在沙漠里面的女性的人数可能比男性要多1倍，也就意思就是说，有1万个隐修士，就有2万个隐修女啊！所以永远不要忘记，女性是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在现在传下来的很多的语言里面啊，就是最多的就是这些我们知道这些埃及的科普特文的、叙利亚文的。当然，后来翻译了很多的拉丁文的，现在德文、法文都有很多，那些故事真是千千万万啊，永远都搜集不完的。但是呢，有一本叫做这个最著名的，就是把它给编辑起来，按照 A 到 Z 啊这样排下来的一本，叫做通常叫做阿坝语录等等之类的啊。这个故事里面呢，基本上我们今天很多看到的英文的版本、中文的版本都在这本书里面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推荐的那一本。沙漠教父语录啊，那一本那个编辑者啊，也是一位圣公会的修女啊，在牛津大学教了很多年的沙漠教父的。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些工作，就是把一些故事翻译出来之后呢，按照主题啊，就是我今天晚上或者是接下来可能还会用到2、3个晚上啊，他按照主题把这些故事做了一些划分啊，就是方便我们现代人的一些阅读习惯。我们要读什么，立即就去找这一个主题就好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直接的去进到这些沙漠教父的故事里面去。我猜想你们有一些人以前也听过，因为那个天主教小助手上面这一套课程我也都讲过啊，很详细的讲过啊。所以，但是呢，如果你们有人是第一次听到，我猜想你们应该觉得会非常的受益啊，因为这些故事常读常新，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之前讲了那么多，现在落脚到这些沙漠教父的神恩啊，你们可以说，哎呀，好像离我们比较遥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效法这些教父教母们啊。那么这些故事就是最最直接的给我们一些反思啊。我还是这样，就是我读完这几个故事呢，然后我会做一些解读，帮助大家更深刻的去了解这些沙漠教父母他们那些神恩啊有哪些，总共有14个哈啊，我们就按着这个顺序讲，能够讲多少。今天就讲多少，讲不完我们下次再讲啊。好，第一个神恩就是静默啊，又就是静默。所以这个课程为什么我说在默祷之后一定要讲沙漠教父的，就是静默。你知道静默永远是一个强有力的神恩或者是武器，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很多很多的这些私欲偏情啊，这些分心走意啊，这些静默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武器，可以说是啊。我们最近2、3年吧，就是因为那个方济会士他推广的这个静默之母啊，大家都见过。这我看最近朋友圈很多人都经常发圣母，然后把手指头放在这里，代表一个静默啊，同时也表示了圣母的这个默存于心啊。当他面对不能理解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面对这种痛苦的时候，先放在心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啊，一点点小事就满整个世界就哇都要知道啊，叭叭叭到处讲啊。但是呢，有时候可能需要先稍稍的把它放在心中，默存于心一下啊，这样可能会 这个圣神会为我们工作的哈。所以默祷团体当然要讲静默啊，这个第一个首要的神恩，我们看看这几个故事啊。第一个啊，据说雅加杜啊，这就是一些沙漠教父教母们的名字啊。据说雅加杜嘴里含着一块石头整整三年，直到他学会静默为止。有一位长老说，无论你在祈祷或在敬畏天主中工作，都应常使自己保持静默，不要幻想，要勤于默想。如果你能做到这几点，你就不怕邪恶的侵袭了。在沙漠里面，幻想是极其危险的啊！如果你们记得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叫做正午之魔啊，中午十二点钟太阳顶头晒着你啊，在沙漠里面又饥又渴，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私欲偏情啊，那这个时候人就开始会有很多的幻想，各种各样的形象啊。因为我们读圣本读的传记里面啊，魔鬼就化身成一个裸体的美女啊，在圣本读面前跳舞啊，然后去引诱他。那这种在沙漠里面这种幻想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幻想。耶稣在福音里面说过，如果你们的眼睛如果这个行了邪淫啊，你们的心就行了邪淫。那这个时候其实放在沙漠里面，他可能他真的看到了，就跟我们人在沙漠里面那种饥渴的人看见海市蜃楼一样，很多时候就是他自己幻想的一个投射，他渴望什么他就会投射出什么。但这个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它是假的。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叫饮鸩止渴啊，好像我喝了这个，我太渴了，我喝点毒药啊，也是液体的，它能帮我止渴，但是却毒死你了。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教堂里面祈祷，我们的祈祷的事项无非就是你缺什么你就祈祷什么，你身体不好你就祈祷健康，你缺老婆就祈祷这个爱情啊，缺钱就祈祷这个天主保佑你工作一切都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种祈祷的意向，我们嘴里说啊，这是天主的主权，天主做工，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用我们脑子里面要的东西去要求天主，去要求天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其实在沙漠里面是一样的，它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幻想，脑子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幻想。那这个雅加杜他嘴巴里面含一块石头三年，其实他虽然是嘴巴上禁止，当然有的人嘴巴虽然不说啊，我们说哎不要判断他人，还有有的弟兄姐妹操练啊，我嘴巴上不说了，可是心里在不停的判断他人，看见一个什么事心里就起了一个判断的念头。这个外在的嘴巴上的一个禁止，其实它是操练你内心能够得到一个禁止，心如止水，不随意判断他人，当然也不随意判断自己啊。我们很多人说哎，我默祷做得好不好啊，哎，我的祈祷有没有效果啊，啊，我的信仰在什么阶段了啊？我们说你可以反思，但是不要有一个判断的态度。我们反思是为了做得更好，判断却把你自己给定死了，判断把你和他人都局限在了那个，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我觉得他怎么怎么不好，我对他生起了判断，然后我若干年后我看见他，我还是那个判断的概念在那里，但这个人已经变化了。所以不要判断自己和不要判断他人，就是不要把自己和他人框定在一个，而框定在一个地方，而失去了那个进步成长的可能性。不要判断自己，也不要判断他人。所以嘴巴的操练其实是帮助我们内在能够有这一份宁静，不判断自己，不判断他人。而这个内外的宁静是帮助我们打破我们的幻想的。在沙漠里面幻想是很危险的啊！上一次我们也看过那个有两幅图片啊，圣安当那些魔鬼们就把它提升到天空中啊，把它摔下来。当然这个我们不好说啊，这个在沙漠技术里面好像它是真实发生的啊，但是呢我们更要看它背后属灵的意思，我们这些私欲偏情啊，我们内在的这些啊判断他人的念头，判断自己的念头，把我们提升到天空中摔下来啊，就是在我们内在的这些征战吧啊，征战哈。所以外在的这个静默 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内在的静默，不要妄想，不要幻想啊。所以像这个第二个这个长老说的，不要幻想，不要幻想，而勤于默想，勤于默想。幻想和默想的区别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幻想和默想的区别是什么？有没有人要在聊天框打字？我们很多时候，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是在默想，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幻想，就跟海市蜃楼一样，它不真实。简而言之，幻想是以自己为中心，默想是以你默想的对象啊，天主为中心，耶稣为中心，圣神为中心，或者你默想一些圣人的故事啊，圣人传记，或者一些圣人圣女，那是以一个他者，以天主为中心啊，以天主为中心啊。谢谢啊，这里修女啊，弟兄回答都很好啊。幻想是以自己为中心，默想是以天主为中心。OK，幻想不真，默想是真实的哈，默想有理性。所以说，在沙漠里面，你们去反思一下，我们很多时候的祈祷，其实是不是真的就有点，就是我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幻想。当然，幻想和默想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啊。这个天主伊纳爵说得很清楚啊，天主借着我们的想象力对我们说话没有问题，但是以谁为中心，这个就清楚了。你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那些投射啊，钱权名利或者一些什么私欲偏情作为投射，还是以天主为中心的一个默想，很清楚啊。所以这个长老说，静默可以帮助你啊，静默可以帮助你，你要不要幻想，勤于默想。静默可以帮助我们以对方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巴德院长说啊，第三个故事啊，语录了啊，你所遭遇的任何考验都可以用静默克服。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你知道，我们在文革的时候，那些老的神父啊、主教啊被迫害的时候啊，说啊，他就保持沉默啊，保持沉默，保持沉默，沉默是一个力量，沉默是一个答案，沉默是一个态度啊，沉默是一个态度。这个静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多东西。有时候一定好像我们一定要说出一个答案，我们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想一想，有时候静默可能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呢。任何的这个巴德院长说，你所遭遇的任何困难都可以用静默来克服。然后有一位教父说，正如人不能从一片浊水里照见自己的面貌一样，除非他消除一切异化的思想，否则他的灵魂也不能在默观中向天主祈祷。就是那个水啊，浑浊的水啊，一波浑浊的水，你看不清自己的面貌。但是当你静止，这个静止，我还是我讲的，我外在的闭嘴不说话，其实它反映了我内在的一个不动心啊。就好像我们上次分享那个 Hesychia 那个概念啊，我是一个超然的，我是一个静谧的默观的一个态度啊。那这个时候清了，水就清了，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所以默观真的是帮助我，默祷帮助我们的内心清洁啊。为什么？所以默祷在初期被称为纯净的祈祷， pure prayer， 纯净的祈祷，纯净的祈祷。正好我们上就讲了这个净化心灵啊，你看所有的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默祷或者心祷被称为纯净的祈祷啊？它是帮助我们的心，那些混乱的东西在默观之中得到一个澄清，得到一个澄清，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能看见自己的面貌，我们看见的是天主的面貌。我讲这个话就是你们如果长期跟我的课的人知道，就是那个 James Martin 那个耶稣会士那本书啊，在台湾也出的，不知道在这里讲过没有。那本书我很喜欢，它叫做找到自己找到天主啊，或者找到天主找到自己。我觉得这两者倒过来都可以，都成立。你找到了你真正的自己，你就找到了天主，或者你找到了天主，你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这个自己呢，是我们英文里的这个 self， 就是你的自己，你是谁啊？ 负面的，我们那个自我呢，我们通常用 ego 啊，这是指的负面的啊，这个要区分一下哈。ego 通常是我们负面的，就是我们的妄想、我们的私欲偏情啊，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但是你只有在天主内把这个负面的 ego 给澄清掉，你真正的那个 self， 你真正的那个自己就出来了，而那个是天主造你、召叫你是谁的那个谁。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啊！这个心理学今天也是这样在讲啊，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把自我、自己啊搅在一起啊，好像过去的神操这个操练里面也是这样的，好像鞭打自己啦啊，或者克己啦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没有区分这个负面的自我和真正的自己啊。当然，当代的灵修在这点上还是说的比较清楚的哈。所以，静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神恩。操练以及一个结果，以及一个结果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年轻进到隐修院里面，本来是很炸，可能跟我一样啊，废话很多，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啊！过了几年之后，你去看，哎，越来越沉静了啊！讲的这个是正面的，不是说负面的，好像很消极啊，越来越沉静了，整个人非常的宁静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神职人员呐、啊，甚至平信徒啊、修会的人士啊。你感觉在他旁边，你就觉得他就是很宁静的啊，没有多的废话啊，不像我一样啊，没有很多的废话啊，你不问他也不说话，但是呢，他是真诚的倾听你，真诚的分享，真诚的和你交流，眼神、肢体，沉默是金这个说法呢，沉默是金这个说法就是说，沉默是金听起来有点。静默是有意义的啊，我没有说这个说法有问题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就是完全是哑巴，我不说话啊。沙漠教父们当然也说话，这么多的语录啊，这个院长说，那个院长说，当你说话就说有意义的话，说能够造就人的话，能够安慰人的话，或者造就你自己的话，或者是口导等等等等。理解正确理解我这个话，不是说我们不说话。而是一种由外到内的一个宁静的状态，你当然可以说话，你当然可以说话，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可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90%说出来话其实都是废话，或者判断别人，或者讲八卦，或者攻击他人。静默和沉默是金还是有点区别啊，可能也有这个道理啊，就是沉默是金也不错啊啊，如果你能够是一个由内而外是一个静默的。安宁的平安的状态，那真的是一个精啊，真的是精哈、啊，对啊，就我刚才讲了，有的人嘴巴不说，但内在一直在说啊，所以操练静默、操练默观啊、操练默观、操练静默，真的有帮可以帮助到我们这种由内而外的一个宁静的状态啊，一个宁静的状态啊，这个斯奇勒啊，就是说打哑语嘛，也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就是你们如果有人去过。不同的隐修院啊，或者你们有人去过就泰泽团体啊，泰泽团体哈、啊，心静自然凉吧。Well， 我刚才讲了，静默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操练，它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操练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神恩。这个心静自然凉，这个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里面的圣神啊，靠我们里面的圣神啊。如果你们去过这些隐修院的团体啊，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是最明显的啊，那泰泽也是借鉴了这些传统的本笃会的、啊，我们在隐修院里面啊，就是有些手势你们都听说过的啊，就是在前面那一阶段是不能说话的，大概吃饭如果吃饭维持40分钟啊，我不知道前面10分钟是静默的啊，大家会听音乐或者有人在读本笃会规，或者有些人读圣经，读一些一个弟兄姐妹去读，那另外其他人就要打哑语了，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要刀，我要面包啊，这样就做一个手势啊，我要黄油，我要什么，我要肉，我要什么，确实是这样打哑语啊。但是呢，你的耳朵这些手上的行动只是正常的进行着，你的专注点是你在听的那些会规，或者是经文，或者是属灵的书籍，这个是你的中心，这个啊，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就是说，静默它好像它是一个神恩，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操练，借着操练。我看到操练默祷的人，操练默观的人， 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这样的越来越宁静，越来越柔和啊，柔和是一个标志啊，啊，圣神的这个九个果实里面啊，柔和啊，我们看到一个人越来越柔和啊，操练默观的人，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修女啊，隐修士，越来越简单啊，越来越简单。我今天还在跟一个那个朋友做灵修陪伴的时候，我在分享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静默，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操练默观的人，你觉得他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轻松？因为他的心变大了，心变大了。教会里面伦理学上讲狭隘的良心啊，很多老教友都有这个问题，狭隘的良心，而这个狭隘的良心就会被魔鬼利用，也可以被人利用啊！你不是基督徒吗？啊，基督徒怎么还要跟我争这个呢？啊，基督徒怎么啊？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东西。那我们有时候这个狭隘的良心会被魔鬼利用的，这个狭隘的良心的背后也有潜藏的一点骄傲的原因。我是基督徒，要做得好，我不能给主耶稣丢脸啊！人家说你基督徒怎么还这样，我就立马觉得罪恶感，是我做得不够好等等等等。可是会被人家利用的，会被很多人就会利用这一点，很多人会利用这一点，魔鬼也会利用这一点。但你要知道，我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好，是我们内在的圣神。所以说这个当你操练静默，操练默观，你的心会变大，就是很多东西，或者说放下也好，或者说我不在意也好啊，我不管我做的好与坏，总会有人说你做的不够好。那么如果你是良心非常狭隘啊，我要做的更好，完美主义啊，那这个操练静默，这种内外的一个不动心，内外的一个超越这种就是浅层的表面的这种肤浅的好像喜怒哀乐，我能够到达一个更深的一个宁静，而那个更深的宁静里面是有喜乐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平安，给你们的是拿不走的，这个是比我们一般的表层的啊，我今天多赚了钱我高兴，明天我怎么着个事我又不高兴，那个表面的那种喜怒哀乐，但耶稣给的那个平安是深过我们这种表面的喜怒哀乐的。喜乐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到达了那一份深深的宁静，我们很多人做默祷没有别的果实好像他感觉，但是我说喜乐呢，当我们内心经验到那份深深的宁静，那份深深的宁静里面就是会有喜乐，你就觉得好好快乐，从来没有到达过这么深的一种无可言喻的宁静啊，就是在那种静里面就会有喜乐，就会有喜乐。我们今天的人真的太累太辛苦太不安静了啊，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能够，我讲这所有的都是建议大家去操练默观，操练默祷啊，默祷是最简单的早晚两次直接的方式啊。你说啊，我默观，我就不会默观，那就用默祷的方式啊，在心中念一个短诵，早晚30分钟，你们去操练那个宁静里面，那个深深的那个深度的宁静里面，真的会有喜乐啊！这个是已经不用说了啊，这个千千万万的默观者的见证啊，真的是。所以静默啊，静默啊，这有一个修女在解释啊，静默不是沉默，静默是为了和内在的那位会晤，而沉默是和人交流时的一种态度，因为沉默中也许是对方的默许，也许是反对啊。好，谢谢修女的这个补充啊，补充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准确啊。所以总之这一份安静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进到教堂啊，有的还有一个牌子静啊，有些我们去做闭静啊，如果大家去做闭静，那些我们以前去加尔默尔会啊，这些贴了很多的不同的照片啊，大德兰的、十字若望的，把他们的名言写在下面啊啊，大德兰说啊啊，静默就是怎么怎么着啊，静默就是爱啊，怎么怎么这样那样子，不需要提醒啊。如果我们去到教堂里面，在堂里面自然而然的，当你这个点了圣水画了十字架，你就进入到一个天主神圣静默的空间里面，你还在那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自己都会感觉到不协调的啊，你自己都会感觉到不协调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内在的圣神真的会提醒我们的，静默是一个神恩啊，在这里我把它当成一个神恩来讲，沙漠教父们他们操练静默，由外到内的一个安静，一个宁静，他们知道在这一份宁静之中有创造性啊。若曼什么说， 我们的默祷是有创造性的，这个静默是有创造性的，是有治愈性的，是有治愈性的。我们内在很多的伤痕啊，我们在做灵修陪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现在我们在灵修陪伴的过程当中默祷，当感觉到那个时机到了，我们就默祷。因为天主在那个静默中可以治愈来访者的这个，或者这个就是陪伴的这个人内心的伤痕，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这些灵修导师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圣神可以，但是是在那个深深的，当然你先倾诉啊，你有倾诉，可是静默会随时在这整个的倾诉的过程中发生，那就顺其自然的让他静默，但这个静默中会有治愈，会有治愈啊。好，我觉得静默已经讲的足够多了哈，这个。讲半个小时啊，一个神恩讲半个小时啊，我尽量快一点哈。好，我们看第二个神恩啊，时时祈祷啊，这就是这个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啊？圣保禄宗徒说的啊。所以当时那些沙漠教父们他们在沙漠里面就说，哎，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要常常祈祷，不断祈祷，时时祈祷。我们在工作，我们怎么能够时时祈祷呢？就跟这个到现在还有弟兄姐妹问说。我们又不是修道人，我们怎么能够默观呢？我们又不是修道人，我们怎么能够有时间默祷呢？我们这么忙。圣保禄说，你们应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啊！常欢乐，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啊！所以那沙漠教父就说，哎，我们怎么能够不断祈祷？我们也要睡觉啊！你再不济，就算我们通宵祈祷。我们一天也要有睡那么几个小时啊，那睡那几个小时怎么时时祈祷呢？所以才有这个短诵的祈祷方法，就在心中啊，呼求主耶稣，或者是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啊。这个就是这个默祷的发展的源头，就是沙漠教父们反思，圣保禄说常常祈祷，时时祈祷。然后啊，我们来读这个故事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人们常说，除非施艾斯院长，这是一个院长的名字啊，赶快把手放下。停止祈祷，否则他的心灵会飞到天上去。每当他和另外一位修士一同祈祷，他一定赶紧把手放下，否则他的心灵被带走，而他也停留在另一个世界里啊。我们记得在梅瑟祈祷的时候，对吧？他要这个要打赢啊，可是他很累，所以他们这个找了两个人啊，把他手拖着。天主就一直让这个他的人打赢啊，出谷记这个若苏厄的时候啊，把梅瑟的手给抬着，他们能打赢。给这个院长也是啊，你看他如果不把手放下，他就会被飞到天上去。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永远读这个故事，当然他就有他的奇迹性、传奇性。我们永远读他背后的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看这个说明这个施艾斯院长，他整个的人心神都在祈祷里面，在祈祷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和天主同在。我们不要常常觉得，哎呀，我没有时间祈祷。我们把祈祷变成了一个和天主同在的一个好像外在的东西。可是我们知道祈祷是什么，默祷讲的，当我们默祷，我们和天主同在。那你说我没有时间祈祷，那你有没有时间和天主同在？你说有还是没有？没有。可是天主永远与你同在呀，可是天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呀。所以当我们祈祷，其实只是回应了天主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个同在啊，不是我没有时间祈祷啊，我没有时间去教堂啊，甚至很多的啊，当然这里听课的我猜想你们都是老教友或者是很虔诚的啊，我们听到很多新教友啊，特别是慕道班结束了，哎，来教堂，哎，我没有时间去教堂，那天主在哪里？是天主在，天主一直在啊。当我们祈祷或者当我们打开，我们只是回应天主的这个在，不是好像说，哎，我没有时间祈祷，那天主在的呀。所以这个时时祈祷，不是说啊，我一天24个小时都在祈祷，那是不可能的，人也要吃喝睡啊，对不对？可是这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天主在，就是那个警觉的开放性，默观默祷也好，就是帮助我们肯定这一份警觉，就是天主在这里，就是现在，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只要一旦有这个念头，你就在祈祷，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坐下来口祷或默祷或怎么样， 只要你有这个念头，天主在，你随时都可以跟他说话啊。很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阿姨啊，这些啊，特别虔诚的教友，我走在路上也跟天主说话，我在干什么都跟天主说话，这不就时时祈祷吗？啊，这不就时时祈祷吗？第二个啊，一个长老说，如果一位修士只在站立祈祷的时候祈祷，那么他根本就不祈祷啊。你只有在教堂里的时候祈祷，那你根本就不祈祷。如果你只有站着的时候祈祷啊，因为他们祈祷一定要站着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初期的传统啊，那他根本就不祈祷啊。或者换另外一个隐修士的说，当你知道你自己在祈祷的时候，你没有祈祷；当你不知道你自己在祈祷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是在祈祷。这话有点拗口啊，但是就是说，当我们全心在祈祷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祈祷，可我一有分心，诶，我现在在祈祷，你就没有在祈祷了，因为你分心了。我觉得这些沙漠教父真的很有意思啊，意思是说时时祈祷，我们千万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说我讲了这么多，如果你们还说我没有时间祈祷啊，怎么能够时时祈祷啊，那我也不多讲了，简单点，在心中念短诵，不管你念什么啊，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或者 Maranatha， 或者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哎，我这个面，这个谁说感觉不好理解，那就不要理解了啊，不用理解，理解是来自这里的，我们去感受啊，我讲多少，你能感受的多少就是多少啊，不要觉得啊，我好像又错过了，没有理解，那就不理解，没事的，那就感受啊。很多弟兄姐妹说每日默祷劝言啊，这我在这个做个广告，每日默祷劝言真的是很好的书啊，大家真的可以购买去每天一读啊。然后很多的，特别是有些弟兄姐妹说读不懂啊，我说不要紧，读不懂就不懂，你就感受，能感受到多少就是多少。那如果带着这个态度，那你们还想把整本圣经读懂吗？读不懂的呀，那就感受就好了。而且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读啊，对不对？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读啊，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时时祈祷，如果这里的这个你觉得很难理解啊，那我们就去操练短诵啊，你就在心中不停的诵念，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他就是时时祈祷。任何时候啊，那个东正教信徒朝圣记啊，最近光启社也印了这个新的版本啊，那故事里面就是这样子，对吧？我讲过无数次了啊，参与过默祷的也听过很多次了啊，这个在我们那个默祷套装里面也有这本书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光启社新印的一个版本，很漂亮啊。这个隐修士他有一天早上，对吧，他醒了，他是内心中那个耶稣祷文把他给叫醒了，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他的那个年长的隐修士说，先是说念3000遍，后来念6000遍，再后来念9000遍啊，从嘴到脑，从脑到心，最后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发现那个祈祷词自己在心中啊，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把他叫醒了。即使他睡着的时候，那个祈祷耶稣祷文也在自己在诵念啊，时时祈祷啊。你说啊，我达不到，达不到也不要紧啊，就是弟兄姐妹一定要不要有这种误解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天主教就是有这种啊，整个基督宗教是这样的，当教会设定了一些理想在这里，它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可是我们常常把它变成了一个枷锁，我做不到，我就开始有负罪感，天主不爱我，这不是耶稣的讯息， OK？耶稣的讯息，这个理想在这里非常美好，我们要靠猛力夺取，可是不是靠你自己啊，你靠你自己你根本都达不到好吗，你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我们有时候这种狭隘的良心，哎呀我做的不够好，当然这个不是说啊我们就不努力，而是你走一分天主走9分的事情。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教会的这种传统的教导把我们教友逼的就好像是我得全做啊，我做的不够好，我就不完美，天主就不爱我，我就是有罪的，我就是怎么怎么样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骄傲啊，因为不是我们在做呀，一定要理清这一点啊。我觉得就是教会现在灵修为什么在转向啊，就是过去的传统的一些教导确实是把教友逼到一个绝境，但是就是没有释放，没有释放，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了，就不会有爱了。 你不自由，你不释放，你就谈不到爱了。所以就是我们讲说啊，时时祈祷，一天24个小时祈祷，我做不到，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你可以念短诵，你可以你正常的日课玫瑰经，但是要有那个警觉，要有那个专注，要有那个当下的那个，在当下的那个警觉，因为天主在，只要你一警觉在当下，你就意识到天主的在了。如果你不警觉，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像这个施爱师院长啊，他的手放下来，好像他的心灵就才会再落在这个地上啊。这当然是一种状态，一种啊，有点像神魂操拔啊，就是说你心里有没有天主，你心里有没有天主，你心里有天主，你就是一天24个小时在祈祷啊。不要被这种，我特别怕有些弟兄姐妹被这种文字的东西给束缚住了，这就违背了我讲的这个本意啊！我觉得所有我们教会的这些属灵的操练，是帮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得平安、得喜乐、得爱，不是给我们一堆又一堆的枷锁，一个还没解决，又给我们压一个，又压一个啊！很多传统的教导就这样的，这个压在你身上，但是没有那个根本的核心，圣神的那个核心，甚至有时候只是我妄想的啊！我加加加加加，靠我们自己吗？不是的。靠天主，靠天主，所以时时祈祷啊！不要再误会说啊，我没有办法祈祷，我没有时间祈祷啊，我怎么可能一天24个小时祈祷呢？就是你那个警觉啊，你有没有警觉到天主在当下的临在？这是一个核心啊。好，那这也是沙漠教父们操练的啊。当然他们确实是做彻夜的祈祷啊，但他们也会休息的，他们也会睡觉的啊。到后来到了，但是他们可能睡得比较少啊，牺牲了很多的睡眠。啊，有一些极端的，我们之前讲过叙利亚的那个隐修士，就是石柱西莫昂，对吧？他站在那个柱子上啊，站在那个柱子上30年啊，据说，当然他肯定也会躺下去的，我觉得他不可能站30年不躺啊，但只是说那个故事强调他为了苦修啊，站在柱子上30年啊，不是靠我们自己啊，不是靠我们自己啊，这一点是清晰的啊。这个圣咏里面就是再次的说到这句话，你们当停手，或者你们当休息。当知我是天主，当知我是天主啊！就是我们信仰真的是要帮助我们有能够得到释放的。我们讲第三个神啊，气绝，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些其他的舍弃啊，气绝，舍弃啊。我们天主教可能常翻气绝的比较多啊，我气绝，我气绝啊，你气绝罪恶吗？你气绝魔鬼吗？啊，等等等等。好。巴德院长说啊，这个巴德院长是很出名的，所以很多故事都是借他的口说出来的，也未必，也不一定，也可能真的他讲的。巴德院长说，有两件事是隐修士应该憎恨的，能这样他就能自由自在的在世界上生活了。一位修士问，是哪两件事啊？长老说，舒适的生活和虚荣。我再次强调啊，不要被这种字眼所误导啊。沙漠教父们生活的时代和我们现在21世纪差了1000多年了。他们那个时候不敢想象我们今天会用空调啊，他们生活到今天一定会觉得我们太奢侈了。你们怎么能够用空调呢啊？或者热水器啊，或者这个吹头发的，他们都可能啊。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这种舒适的生活怎么理解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气绝的真的含义，就是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啊。伊纳爵在这个神操的这 foundation 啊，基本原则里面，伊纳爵说。或多或少啊，这是一个版本的翻译啊，就是你可以运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啊，这跟过去的一些灵修不一样。伊纳爵士在这点上，我觉得他说出了一个非常有人性化的东西啊。过去就是我们都不要啊，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都舍弃啊。可伊纳爵说，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天主造的，我们人都可以用，或多或少啊，这是一个拉丁词啊，tantum quantum，就是或多或少。你可以多多的用世界上的事情，你也可以少少的用世界上的事情，目的只有一个，拯救自己的灵魂，啊，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这个目的啊，恭敬天主，光荣天主。为了这个目的，你可以用世界上的东西，多用也可以，少用也可以，但是要有这个目的。那这样，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但是能够达到这样子，代表说你真正的自由了，我可以用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立即弃绝它，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我用了这个东西，我就不舍得了啊，我就不舍得了， 我就被他给控制了。这就是第二个故事啊。雅加杜院长告诫他的弟子说，永远不要求取任何你不肯立即送出去的东西，因为这样你是违反天主的诫命。如果有人向你要什么，给他；如果有人向你借贷，不要转面不顾啊。这个我们具体我们不讲故事，但是我们讲背后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雅加杜说，比如说我今天送你一个怎么样，我送你一个东西啊，如果这个东西啊，我今天送你一本书吧啊，我们这些书很重要，对我们来说，送你一本书，明天如果你心里想说，哎，这书真好，我不想把它再转送给别人，雅加杜说你就不要要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要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要这本书，因为他把你给掌控了。那个上一个故事长老说，舒适的生活和虚荣啊，我刚刚讲了伊纳爵这个原则啊，我把这句读一下原文啊。我觉得我的分享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综合性啊，就是如果你们去做神操啊，这个原则啊，基础原则是一开始就要讲的啊。神操的基本原则啊，23啊，你看这个伊纳爵怎么说的？人之受造乃为赞颂、尊敬、侍奉我等天主啊，侍奉我等主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灵魂啊。人的受造是为了侍奉天主，救自己的灵魂。后面的重点啊，地上其他的事事物物，皆为人而造，为助他获得他受造的目的，为了帮助他恭敬天主和救自己的灵魂。由此可见，人用事物啊，人用这些世界上的万物，或多或少，全看他们是否相助他或阻碍他达到他的目的。这是取舍的极则啊，这是取舍的标准，这是取舍的最高的标准。你用这些东西或多或少，全看这些东西能不能够帮助你赞颂、尊敬、侍奉天主，以及妥救自己的灵魂。你看，这其实是一个变化的。如同我刚刚讲的，传统就是我都不要，都舍弃。但伊纳爵说，你可以用，因为天下万物都是为你造的，造的你可以用它或多或少，这个就是你不执着嘛。你可以用它，你不执着，你才能够用万物。可是我们很多人舒适的生活啊，这个有了空调的房子就再也没办法住没有空调的房子了，或者别人送你一个东西，我真的不能转手给别人啊。当然这个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气绝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伊纳爵这个讲的真的很好，我很欣赏伊纳爵的这个说法，就是你能够用它不被它所用。我上一期讲了那个禅宗六祖那个慧能说的那个话，以心易物而不以而非以物易心啊。我来打一下这个字啊。用我们的心让这些物体为我们所劳役，而不是我们的心被这些物体所劳役了啊。所以气绝的标准啊，这个伊纳爵讲的真的很好，就是你可以用它，你也可以随时气绝它，否则我就被它给用了。这个长老说啊，舒适的生活和虚荣实际上就是说你的心不自由了。为什么他刚才说哎，你就能够自由自在的？因为我们被某种东西所执着所捆绑了，甚至有时候是很好的东西。我们看这个第三个故事啊，在非美的这个提奥多啊 Theodore 院长也是很出名的，有三本好书啊。当他去见这个马加里院长，那就更是大名鼎鼎的。这个马加里院长是可以有三个马加里都是很出名的。他说，我有三本书，阅读这三本书使我获益不少，甚至借这些书看的修士们也获益良多。现在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做？长老回答说，你所做的这些事是好的，但最好的事是不要拥有任何东西。提奥多听了这话，就去把以上所说的三本书卖了，把所得的钱都送给穷人。刚才我还讲了很多东西啊，可能我们这些舒适的生活，这些物质的东西啊，但对于我们很多所谓的这个怎么讲，神父们啊，我见过很多的非常爱读书的神父们啊，修士们啊，从罗马回来的啊，或从各个地方读书回来的，像我这样的啊，什么都可以弃绝啊，书不能弃绝。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反之也成了我们的压力啊。所以你看这个院长说，这三本书很好，可是呢，以免它成为你的 不肯放手的那个，你被他给劳役了的那个，你就把他送出去啊。甚至是圣经啊，甚至是圣经啊。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好像我们觉得不必要啊。那个时候一本书是很贵的，手抄体的书，而且那个时候有一本圣经，那是不得了的啊。我们甚至读到其他的故事，那个有一个教父把圣经也卖了啊，也送人了，只是为了操练这个自己的心不被这些世事物所操纵啊。所以，什么是气绝啊？这些沙漠教父们，他们在沙漠里面本来就是他们就要操练气绝一颗自由的心。我们如果知道记得圣安当的故事，圣安当是为什么去沙漠里面修道啊隐修？他就是在去弥撒的时候啊，他听到读经说，把一切变卖了来跟随我，这样你们能够获得天国。好，他就把一切都卖了啊。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又听到了，我上次也讲过啊，又听到那个说啊，反正听到两节经文啊，他本来还留了一点给他妹妹的，后来连他妹妹的也卖掉了，把他妹妹送到隐修院去了啊。这个就是他听到了立即去做啊。当然还是大家听故事听这个真意啊，这里说我们还是也讲这种老一套的啊，大家我又不是修道人，我又不是做神父修女的，我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还要养，上有老下有小要去养的啊，我怎么能够气绝呢？气绝是一个精神，没有人说你今天把你的一家都卖了我们都去修道去，不是的啊，气绝是一个精神。甚至有时候你说，哎，我外在气绝了，但是我很多内在的东西我没法气绝。比如说你过去的伤害，你觉得我就是要背着它，你过去的这些等等，你的情绪上的，你的过去的经历，实际上还是你自己不愿意放下它，实际上是你自己不愿意气绝它。有很多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心理学上的案例，很多人的痛苦没有办法解决，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放下。当我放下了这个痛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过去的我了，我就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心理学上很著名的就是，是他自己不放下，因为放下了之后他找不到自己了，甚至那个是痛苦的经验啊。气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但总之一个原则，我觉得伊娜爵刚才讲的很好，你可以用它，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给丢掉，这是取舍的极则啊。我还是打一下这个翻译的也很好，这是台湾的房志荣神父，你们都知道他的大名。这房志荣神父翻译的这个光启社出的这个神操啊，这是取舍的一个终极标准啊，就是你如何用它，你既然能够用它，你也能够把它丢掉，这个就是你的自由自在了啊。否则我们这些，你说我们舒适的生活啦，你说今天家里谁家没有空调？谁没有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游什么的？那这些在沙漠教父的眼里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发展到21世纪了，对吧？我们的心我可以用，但是不要，你可以轻易的舍弃它。所以这是沙漠教父们操练的一个气绝的神恩啊。但这个气绝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气绝的目的是什么？和天主同在。又来了，施洗若翰说的话：他将兴盛，我将衰微；他将兴盛，我将衰微。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气绝让我自己衰微。我们过去常常讨论福音上的耶稣说道路是狭窄的啊，这个窄门啊，我们理解说啊是进去的人比较少，嗯，但现在我们越来越理解说怎么是进窄门呢？怎么进窄门呢？减肥减肥可以进窄门，弟兄姐妹们，减肥就是气绝，气绝就是减肥。属灵的，属身体的，属物质的，当我气绝，我就越来越窄，我就越来越瘦，我原来是个胖子，贪占所有的东西，现在我越来越减，越来越减，越来越减，越来越气绝，我瘦了，我苗条了，我就可以进窄门了。所以气绝的目的是什么？气绝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讲四个神恩就结束吧，一个小时了。谦卑啊，谦卑还要讲吗？我可以不讲了吧，我前面18讲已经讲了无数次谦卑的内容了啊。好，我把故事读一下啊。有一位教父守斋禁食70个星期，每周只禁食一次， 啊，这个是很好的提示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那种一周3天的禁食啊，我知道的啊。这位教父请求天主为他解释一句圣经里的一句经文，但天主却不给他启示。于是他便对自己说：“看哪，我已经努力这么久了，可是对我没有帮助。我要去找我的弟兄，问他这个问题。”当他正要锁门离开时，天主的天使来到，对他说：“你斋戒的那70个星期，没有让你更亲近天主，但现在因为你的谦卑，要去找你的弟兄。”天主派我来向你解释这句经文，在他解释完他不懂的经文后，天使便离开了。这个我读的有点快啊，但是不知道大家，这个人啊，他想靠自己啊，想进食啊，每周只吃一次啊，70个星期，他想靠自己的这种努力啊，行为啊，想要获得天主给他启示一句他不懂的经文，但是。天主没有给他启示，直到他放下了，说：“好吧，那我去请教我的弟兄吧。”他放下了自己的，要靠自己来获得答案。他说：“那我去请教我的弟兄吧。”这个时候，天使来告诉他了：“谦卑，谦卑，谦卑。”啊，所以又回到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实时祈祷那里，我们觉得啊，教会传统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做这做那，做这做那，做这做那。做的哪一点没有做到，就做的不够好，就有负罪感啊！天主就要惩罚我，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赏善罚恶的旧约的那种天主的形象。可是耶稣基督启示的天父是一个太阳照给义人，也照给不义的人，降雨水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这样一个天主是爱的这样一个父的形象，所以。当你越谦卑，当你越谦卑，当你越小，当你越小，当你越谦卑，当你越衰微，天主才会越大。啊，这里说天主就给他启示了，那是因为他谦卑，他衰微了，天主就出现了。如果我们的那个 ego，我们那个自我大得不得了，天主不会强迫你的，天主不会强迫你的。所以沙漠教父他们操练的这个。谦卑的神恩，为的也，所有的这些神恩的目的只有一个，和天主结合，和天主结合，和天主结合。好，第二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也给很多这个神恩背景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讲这个故事啊。魔鬼变成一个天使的光啊，显现给一位修士，他说：“我是加波天使，奉天主的派遣来找你。”啊，如果是我们话，我们得高兴死了啊，天主。派加比厄尔天使来找我啦，一定是接我上天堂啦，我一定是能够成为圣人啦，我可高兴了啊！这个修士说："再想想啊，你看，再想想，主一定是派你去找别的人，因为我没有做过什么值得接受一位天使的拜访。"然后这个天使就现出了原形，就是魔鬼，就是魔鬼。你看谦卑在这里的，你看这个隐修士啊。这个隐修士他的智慧点在于啊，这个是非常有，实际操作的。第一是谦卑，他说天主肯定不会派天使来找我的，因为我不配，我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的谦卑救了他。第二点，他第一句话他说你再想一想，这是非常有实际操练的。就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分辨不清楚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我觉得，哎，这到底是天主的，这是善神还是恶神啊？再想想。什么意思啊？时间交给时间。我们有时觉得，我就是在一件事情上没有办法做决断，那就交给时间。时间有时候能够解决很多东西，但是呢，你要有谦卑的态度，就像这个隐修士一样，肯定天主不会让天使来找我的。好，魔鬼就现了身，这给我们很多神恩团体的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哇，不分青红皂白的，今天圣神让我说方言了，圣神给我解释了，圣神给我图像了，圣神让我医治了，圣神让我安慰了，立马上套，都不分辨的。因为这些神恩之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就是骄傲，就是骄傲，那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啊，我前面特别讲了几次神恩的这个神学灵修啊，大家你们都听过了。谦卑，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 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所以沙漠教父们他们在沙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谦卑是他们操练的一个结果啊。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第二个故事啊，当然第一个故事他也是做了很久，我靠我自己啊，我要这个禁食祈祷，每周只吃一次等等等等啊。我们很多弟兄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啊，觉得好像用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能够获得天主的启示啊？爱才能获得启示啊，弟兄姐妹们，只有你爱天主，你才会获得启示啊。可是爱不需要你做很多的东西，爱甚至都不需要你做，你只要警觉，你只要警觉到这一点，天主爱你，天主在这里，很多时候答案就已经有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好像就是无怪乎过去历史上马丁路德的改革等等等等，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好像觉得我们靠着行为来称义啊，有一定的道理啊。当然他走的也有点极端了啊。可是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已经21世纪了，离宗教改革已经又过去了500多年了啊。我们的有些事情上，我们在教会的一些传统教导里面还是这样的，有点这样的啊，都是我要自己我做做做。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管你怎么做都是靠天主白白的恩宠啊。这个我们倒是很清楚啊，我们都常常说啊，都是天主白白给的。我们要有这一点在我们心中啊，天主在这里，都是天主白白的恩宠，我们要谦卑。你可以做一些啊，你可以做，你可以做，但是你要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很多时候啊，我小时候读牧灵圣经啊，这个版本啊，它前面有一个注释，我觉得它写得很好。他说，我们人觉得只要我有良善的意愿，就一定能成功。我做这件事明明是好的呀，有好的意向啊，就一定要成功。可是很多时候都没有成功，然后我们又会抱怨天主啊，为什么你不让我成功啊？啊，我本来是心是很好的呀，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是靠天主，是靠天主白白的恩宠啊，白白的恩宠。你越谦卑，你就越能懂得这一点；你越骄傲，你就跟那个第一个故事里面一样。守斋70个星期，一个星期只吃一次，可是他都没有获得，他都没有获得启示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我们再重新回头看一下：谦卑、气绝、时时祈祷、静默啊。然后我想我足够解释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就下一次，那今天晚上就讲这四个啊。好。看弟兄姐妹有什么想要分享或问答的吗？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值得分享，就是这个尼姑叫千代子啊，这个禅宗的，一辈子就想要修行开悟啊，他要开悟，开悟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们默祷很像，打破你的头脑，让整个经验天主在当下的临在。这个尼姑呢，修行了几十年，念经这个仪式啦、参禅呐、打坐啦这些。这些什么公案啦，都做了，都没有开悟。啊，大家听故事的背后啊，虽然是佛教的故事，但是很有启发性。有一天晚上，他拎了一桶水啊，这个古代的那个桶是用那个箍住的，就是有几个，可能是两半，然后那个箍住了这个桶，打了一桶满满的水，他正在走路呢。头上有一个满月，头上有一轮满月，完满的月亮，在他的头顶。他就看到那个月亮呢，照在了这个桶里面，照到了那个水，那个桶里的，因为桶里是吧，水也是满的嘛。他就看到一个月亮的照在这个桶里面。但是他走着走着，突然那个箍桶的那个箍啊断掉了，那个桶就裂开了，水就流了一地，那个月亮也没有了。在那个瞬间，这个千代子，这个尼姑，开悟了。开悟的是什么？他的头脑里面的执着被打破了。他惊艳到了，如是如是啊，佛教里面讲如是如是，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天主在当下的这个经验。这个故事你们自己去感受，我也不多解释了。但是，这是回答王真的问题。我卡在这个点上，我一定要把它想出来，没用的。 绕开，气绝，说不定过两天，突然某一个瞬间，你懂了，啊，这是一个过度的执着也，这个执着也是要被这个气绝的哈。我执那简直就是一切修行者的大忌啊，就是我执啊，气绝。我刚如我刚才所讲的，不仅是气绝物质的，也是气绝我们内在的这种执着啊，好吗？好，
分享了。
谢谢您的分享啊，分享的非常好啊。就是正好就是借着这个您的分享，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问你们吃饭是不是祈祷？回答一下，大家麻烦回答一下，等待也是祈祷，吃饭是不是祈祷？是，非常好啊，大家有这个态度就好了。就是你看我，其实我刚才讲了有点，你看啊，那个临济啊，就是这个。佛教禅宗这个临济大师啊，就是你看我以前也讲过的，就是有一个小和尚就问他说：“老师，你每天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临济禅师就说：“我吃饭，我睡觉，我祈祷，我喝水啊。”类似这样的。那小和尚说：“我也吃饭，我也祈祷，我也喝睡觉，我也喝水啊。”但是这个临济禅师说：“我吃饭就是吃饭，我睡觉就是睡觉。”我祈祷就是祈祷，我喝水就是喝水，什么意思？哦，当然把这个祈祷加在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吃饭就专注的吃饭，这也是祈祷。就是你在什么事情上，你就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你在什么事情上就做什么事情，这就是祈祷。就是你整个的生命都在当下，吃饭你就认真的吃饭，睡觉你就好好的睡觉，祈祷你就好好的祈祷，这样吃饭也是祈祷。为什么日本人做的什么那个茶艺啊？我们觉得哇，像是一种礼仪。他专注在当下做手上的这件事情，因为天主在当下，这是我们天主教的神学。天主在当下，就刚刚这个阿姨讲的，天主就在当下。我们如果好好的吃饭，它是祈祷，因为你在吃天主创造的万物美食啊，你用你的整个生命在吃它，感谢，跟我们领圣体是一样的，你用你的整个生命领受圣体。人在心在就是祈祷，哎呀，非常好啊！人在心在就是祈祷。你在这里专注的吃饭，专注的喝水，专注的睡觉，专注做每一件事情，就是祈祷。因为天主都在，专注啊，取决于那个专注啊，取决于那个专注。然后呢，我刚才还想到一个什么，生活的天主。我们讲说生活的天主啊，是本笃会的这个三愿其中之一，叫生活皈依啊，conversion of life，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你都可以重新回到天主。那伊那爵就不用说了啊，我们现在常说哎，这个叫什么，生活的祈祷啊，或者说这个在行动中的默观，吃饭你好好的吃饭，它也是一个默观，千万不要再是过去教会历史上那种把神学和灵修学分开。把这种祈祷和生活分开，圣本笃1500年前就讲了生活的皈依。你生活当中每一件事，吃饭、睡觉、工作、交流，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帮助你重新回到天主。只要你警觉在当下，你就是祈祷。所以，这个生活的祈祷、生活的皈依、行动中的默观，意思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只要你警觉啊，就像刚刚这个说的，说的非常好，谢谢啊。人在心在，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人在心在，就是祈祷。总结的非常好啊，谢谢帮我总结了一句这么美好的话，人在心在，就是祈祷。